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公开。后来因为这个，北京大学强令他退出老师的职位。先第一步让他搞古汉语，搞古文献，他实在不行啊，实在不行。你是因为跟古文献人格格不入，就等于赶他走。但是又不用那种直接赶他走的方式，因为那国际批评更厉害。后来姜国标出国了。他本来不想出国，出了国以后不让他回来，不给他签证。之前他在网上讲的时候，我出国很快就回来，希望能够签证，就是希望能够让回来，有种种原因不让回来。所以姜国标现在就在美国，在西方各国转悠，就是讲中国的关于中宣部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中宣部很蠢呐、啊，如果实际上你到一个敌人太容易了，你何苦你把人逼到这份上？但这几年姜国标好像也有点销声匿迹。我在日本看到的日语本，我还买了一本《泡沫入香部》，那上面写的很，实际上很客气，开头就是敬爱的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冒号，意思就是这一切都是中宣部那帮人胡搞的，跟敬爱的胡总书记一点关系都没有。即使这样还不行，大家可以想象。他举了好多例子，就我们没想到，就因为我们这人就是平常我们不关心，我们也不知道，就是中宣部干的一些事情，类似于古代文字狱这些事情，这种事情其实经常在发生，因为我们现在因为信息不灵通，就是现在是只说只干不说，因此大家就不知道这些东西，就是。慢慢的希望有所改善，现在很困难。关于现实主义，阿拉伯我讲了两页，不多。总体上来讲，阿拉伯对于西方的文化接受起来比较欣然，表现的都是伊斯兰教的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阿拉伯的文学，埃及我们翻译了一些，实际上我们主要是读的是埃及的，但是也不多，而且阿拉伯的文学我觉得因为我翻译的太少吧，不好把握，就是弄来弄去，社会性特别强，阿拉伯文学的社会性特别强，但从这个角度来说明，就阿拉伯各国的社会问题很严重。如果一个国家的作家不关心社会，光关心自己，说明这个社会很好了。老写社会，说明社会有问题。事实上，阿拉伯国家的社会有很大的问题。这个由于种种的原因，我们介绍不多，所以我们也不想多说。大部分还是在70年代、80年代翻译过，就是那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好吧，第八章关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我们就讲这些。第九章啊，我们在基本上描述完了东方的四大文艺思潮，就是启蒙主义、这个民族主义、这个有特色的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和从西方过来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两大思潮，加起来四大文艺思潮，按照各个国家。按时间线索基本讲完了以后，我们再从每一个国家主要国家拿出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大作家作为解剖和分析的文本。那么印度我们主要举泰戈尔，日本我们举夏目漱石，阿拉伯是纪伯伦，这三个近代有代表性的人。今天还有半小时，简单的说一下泰戈尔。泰戈尔是世界第一流的，可以叫超一流的作家。我认为世界超一流作家也就这么几个人，五个人或者说，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 和印度的泰戈尔，日本没有，日本夏目漱石我觉得还跟他没法比。所谓大作家，超一流作家，这是在世界文学史上进行纵向横向的比较。但这些作家都是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甚至代表全人类的最高成就。东方在近代我们也只能举一个泰戈尔，有人说鲁迅可以算，鲁迅也勉强可以算，但是鲁迅的问题就在于他作为一个纯文学作家的话来看分量不够。鲁迅的纯文学大概有二十来万字，长篇小说他想写没写出来，他想写什么想写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我听这个以后我觉得鲁迅到了最后那晚年，其实他也不晚，他才活了五十来岁，其实是中年，到了中年临去世的那前几年受左翼思想的影响太重了，因为国民党他不满意，当时谁也不满意国民党，因为国民党也专制，也有国民党的问题，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左翼的共产党身上，所以有些观念什么的他加上了当年的时髦，就是左翼的时髦，鲁迅也未能免俗。所以最后为什么到了晚年，到了去世最后去世的七八年，鲁迅纯文学作品就没法写，只有写论战性文章，而且论战性文章写的格调不如他的中期写的好，就是骂人骂得多，文学创作基本就不行了。所以鲁迅实际上大器晚成，最后成还是不成不好说，但鲁迅的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思想性很强，文字老辣，语言穿透力极强，应该说是一个奇才，但是在中国这种社会环境当中他们又很好地把这天才往作家和思想家这条路上走，过分的关注于现实，另外这个人太敏感，过分的关注于别人对他怎么看，而且特别较真，就是对稍稍对他有点冒犯的人穷追猛打绝不放松啊。比如说跟江世昭的关系就这样，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大作家大思想家对这些问题别太在乎，别人说你很正常，别人攻击你也很正常。前几天那个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不是被人一拳头倒得满脸是血吗？你看电视都演了。你是名人就应该有这种待遇，因为公众给了你名，公众可以这样糟蹋你。所以像你大作家别人批评你或攻击你无端攻击不好都是可以理解的，但鲁迅不，大量的精力耗费在这上面。所以关于鲁迅的研究啊，大家知道最近八十年代以来这最近三十年截然相反的两派，一派就是鲁迅就是伟大的人物，一派觉得他有问题，两派争执不下。究竟这两派哪个说的对哪个是不对，我觉得伟大人物也有渺小的一面，在他的伟大的成绩后头我也有令人遗憾的一面，就是讲跟世界大作家比他的纯文学作品写的太少，世界文学史上靠写几篇短篇小说大概不到二十篇吧，短篇小说一篇中篇小说就成为世界一流大作家的人很少，事实上是因为我们现代文学水平太差才显出鲁迅好。你现代文学水平简直就是习作，总体来讲习作的水平，无论鲁迅还是郭沫若还是郁达夫，你看看就知道跟现在跟当代的三流作家都不能比，当代任何一个三流作家的作品的质量数量拿出来都跟那一代的第一流的了不起的文学史上吹得很厉害的作家比，都一定要大大的超过于他。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你们可以比吗？把鲁迅跟我拿来比可以比吗？不能因为我们对鲁迅和郭沫若和某某某研究多了，他自己研究对他的言说多了他就是大作家，当然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代他是大作家，可是我们搁在历史长河去看，从纯文学角度 从艺术水平角度去看，那就差别就大了。泰戈尔呢，算是把它放在整个世界文学当中去看，就绝对是超一流的。首先他的创作生命力极强，也极长，既强又长，这是这个大作家的一个特点。好多作家创作生命力只有几年，像鲁迅真正黄金时代只有那五六年，郭沫若五六年，曹禺写这个《雷雨》以后每况愈下，到最后的剧本没法看。这个还谁，还有这个老舍到晚年也不行了，矛盾更不行了，你看看他后期作品没法看了。但这不是作家，完全是作家个人的因素，主要是这个社会不容许一个天才的作家一直发挥他的天才的本色，种种的原因。比如说我们的作家做到一定程度就不当作家，当政治家了。郭沫若、茅盾还有这个曹禺都从政，不从政的就挨着像巴金。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的一个没有公职的，一直靠稿费吃饭的人，这是很难得的，就是说在中国唯一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巴金文革怎样，巴金文革被刀成那样，所以他写的随想录成为巴金今后 我想比他的小说更能留下来的名著，因为他写了文革。现在不准谈文革了，各位你们知道吗？中宣部命令今后研究文革的书不准再出版，连文革都成为禁忌话题了。所以你们今后将看不到反映和反思文革的书了。当然那个随感录今后再版的可能性很小，当然有巴金全集你可以去看了，是吧？可是这个巴金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最后竟然被推上了国家副主席的位置。他当国家副主席的时候已经靠吸氧来生活，脑袋已经不能正常运转了，到成为应该是掌管国家命运的国家副主席。但你也由此可知国家副主席是什么，他本来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是一贯的跟政府就是作为一种补充姿态，最后也落到这个命运，在病床上稀里糊涂的当了国家副主席。我觉得这跟作家一生的追求格格不入，最后再跟巴金写传记把这笔写上，外国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你一生都这样硬骨头过来的这样的一个人，作为一个公众知识分子的形象，这样一个人到晚年成了国家成为党任命的这个，但是这跟巴金我想无关，巴金当时没有抵抗能力，他不能说不，而且正是因为他接受这一切，他有了医疗条件的一流，使他的生命延续了很长时间。泰戈尔从13岁写作，写到80岁，他去世。现在我们出版的《泰戈尔全集》24卷，当时据主编告诉我，他们叫《泰戈尔文集》。出版社浩大喜功，就那个全集，实际全集还要再增加1/3，就是24卷的话还要再增加12卷，和中文字数1500万。鲁迅的全部著作不包括翻译的是300万，1500万和还300万的区别。而且他在这些庞大的作品当中涉及的领域也很宽，有长篇小说12部，短篇小说好像300多篇， 戏剧剧本50多种，大量的文学评论、学术著作以及论文、演讲文、随笔等各种题材，他都涉猎。而且他一生不光在文学一个领域，在其他领域，比如说他是音乐家，创作了2000多首歌曲，包括词和曲都他一个人。现在印度有2首国歌都出自泰戈尔之手。他还是著名画家，一生当中画了2000多幅画。他还是著名戏剧家，自己编剧，自己导演，自己当演员。他写的那50多本戏剧大部分被他自己搬上舞台。还是著名社会活动家，全世界许多国家都跑遍了，因为他的成名太早了，40来岁就已经获诺贝尔奖了，还有这个亚洲第一个，名声很大。所以当年在西方各国去访问，据说是每到一个国家，他所受到的礼遇高于国家元首。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时候，他去的时候说整条街上塞满了群众想跟他见面。当时意大利总统墨索里尼，因为当时还不是个法西斯分子，还没表明他是法西斯主义者，是很傲慢的一个人，破例的跟泰戈尔谈了4个小时。他一般见外国领导人就20分钟半小时，不会超过1-2个小时，跟泰戈尔谈了4个小时。而泰戈尔每到任何一个国家所引起的那个反响要大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家或其他的方面的人物。到中国来也是，泰戈尔到中国来之前，中国的各大报刊已经开始讨论，走了以后又掀起了巨大的争论。所以关于东西方文化优劣论是随着泰戈尔来访华来引起的，这个在20年代算是一个相当大的事件。就是因为是泰戈尔的话题，就是大家来之前，左翼跟自由阵营，左翼阵营跟自由阵营就开始讨论，就是以鲁迅、陈独秀为代表的左翼，就是坚信泰戈尔那套不行，东方文化早就不行了，泰戈尔想讲东方文化，瞿秋白还有啊，另外自由主义阵营就赞赏泰戈尔的观点，所以双方引起了剧烈争论，说来了以后左翼阵营的人不接见泰戈尔，都没见。就泰戈尔都不接见。泰戈尔的主要陪同人员是名义上是梁启超邀请过来的，然后呢主要陪同他的有王准照啊、徐志摩呀、这个还有其他一些人。那个泰戈尔在中国在一段时间主要是演讲的效果也很不佳，就是在北京的演讲本来是1个来小时，结果15分钟就结束。为什么呢？底下的学生给他穷，因为泰戈尔说的那些跟20年代后期左翼的主流格格不入。泰戈尔讲传统文化的价值，我们就要达到孔家店，你都讲传统价值、东方文化价值，那怎么能行啊？强烈批判西方，那我们正在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来的。列宁主义也从西方来，都欧洲来的，那你批判西方我们怎么学？所以在这儿并就不逢其时，不合时宜。关于泰戈尔在中国之行，我们现在已经好几本论文，好几本包括博士论文和一般的著作进行研究。关于泰戈尔来前后发表那些论战文章，有人专门收了集子，这个你们在电脑上一查泰戈尔大概就都能查出来，也是现代文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可见泰戈尔的影响力。像这样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具有极大影响的人物，全世界找不出几个人来，而且他的创作生命力一直坚持，没有走下坡路。当他70来岁的时候，印度一些新晋作家、新青年 就讲如果要出头就必须把泰戈尔给办倒，所以写文章攻击泰戈尔，泰戈尔是个暗淡的太阳，已经不行了，现在创作力在我们身上。泰戈尔的一生从来不介入任何论争，这跟鲁迅形成强烈对比。泰戈尔一生受到的攻击很多，包括他在政治问题上受的攻击，他的方式就是沉默，找一个农庄，他自己的庄园，远远离开城市，在那儿写作，不理这些对他的攻击，这泰戈尔的回应方式。但是有的青年作家说他不行了，泰戈尔就可以回应，回应的方式就是写了一篇长篇小说叫《最后的诗篇》，再有中文译文，出版了以后呢，那些青年作家哪里一看，就没话了。泰戈尔70多岁的人了，这东西我们写不了。所以泰戈尔的权威一直可以说在印度文坛上保持到他去世。一般作家都在道德方面不太约束，但从现在泰戈尔的传记上来看，泰戈尔也就是唯一的一个世界文学史上唯一的一个有道德的作家。这个只有在印度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才有这样的类似于圣人似的作家吧。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跟一个出身很高贵但是没有多的学养的糟糠之妻结婚，长得也一般。泰戈尔从小的时候教他妻子学习梵语，学习英语，最后能够拿这个梵语和英语能给泰戈尔教书稿的程度。他在53岁的时候妻子就去世了，当时有好多追求者，他一直没有在乎。泰戈尔在这一方面很检点很自律，这个在作家当中确实是很罕见的。医生的修养也很好，据说是到了80多岁得了热病，痛苦异常，最后拒绝治疗，就是忍受痛苦拒绝治疗，说他觉得他大限已经到了，治疗也无用。泰戈尔对中国很友好，对中国文明很推崇，他建立一个没有校园的大学，就是国际大学，印度国际大学，现在还有，在树底下办大学，设立了中国学院。咱们有些人在那儿这个受过高等教育，一个姓谭的我忘了叫什么，叫谭什么，还写过一本书，就是我的老师泰戈尔讲的国际大学求学的经历。总之泰戈尔是一个大作家，我们如果把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十件本文集和河北教育出版社出那一套泰戈尔全集都看完，那了不得。我只看了十件本文集，后来没工夫看他的全集，那24卷，我买了一套，花了1000多块钱，那个印的非常漂亮。河北教育出版社在90年代出版速度很猛，就是他准备要把世界近现代作家都弄出全集，事实上是好多作家都弄了，大概弄了有将近20位。装的都漂亮，印刷一流。这个我想这套书图书馆也应该有，但是很可惜，就是译文呐，很多因为孟加拉语的人手不够，好多作品是根据印地语转译的，戏剧就全部根据印地语转译的，没有直接从孟加拉文译出，因为孟加拉语的译者太少了。大体上关于泰戈尔就是这样，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大概这次就不行了。